以他为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7月11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以他为耻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711，历时1小时41分钟。谢谢你那边的弟兄。早上好朋友们，今早来这儿真好。我想我准备我闯进了那位弟兄的时间里，他正坐在后面整理他的题目，我就走进来了，然后他把讲题折起来说好的。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有个黑人弟兄名叫史密斯还有克罗斯姐妹，他们常常来这儿，他们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每当晚上我走进教堂时，这位老弟兄他留着花白的胡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记得他。你知道他会坐在台上，所有人都在唱诗通往天堂之路。史密斯弟兄他就这样坐着呢，你知道。然后我从后边进来，有个小姑娘皮肤很黑，常常坐在角落里，她拍手唱高举主这首歌。他们就自己给这首歌配曲。然后在另一个角落也有其他的人跟着唱说高举主。我进门时他们就在唱这首歌。我真是很喜爱这帮人。史密斯老弟兄坐在后面，你知道他个头小，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弟兄。他说请进长老歇歇脚。那不是休息一下，是歇歇脚。请进长老歇歇脚。他站起来，我能看出来他要开始了，结果我就上了他的当。他会说孩子们，那你们知道，他说我坐在这里正纳闷说出啊，你要给我什么话说的。他一直对我摇头说我什么话也不给你说。我看见伯纳长老从后面走进来，我就说主啊，我开始想起来了。结果我就让他给框进去了。乔治莱特弟兄你好吗？弟兄神祝福你，莱特弟兄。真的吗？他说伊利亚佩里弟兄在这后面。伊利亚弟兄你在哪儿？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太好了，那我们应该在这里再来一个真正的聚会了。伊利亚佩里、乔治莱特还有一些老弟兄，他们过去常在这里。刮大风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要坐在那里用手顶住百叶窗。见到你们真好。来的大妈跟你在一起吗？来的姐妹在这里吗？她也坐在后面，这位先生。佩里姐妹现在我都看到他们了，这太好了。很高兴来到这儿，坐在这些地方真好，大家在一起真好。我苦苦的计划过了，现在回来心里负担很重。你们都知道我刚从非洲回来，我去了那边拿的是限制性的签证，他们不让我讲道。因为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预料随时都会有暴动，所以就不让我讲道。因为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块，我只能到某个由政府指定的组织里去讲道。由政府邀请我去，然后政府就会自动派民兵来保护，想那里将会有一场暴动。这一切就是这样，暴动正在策划中。那位政府官员说，上次你在这里聚集了差不多25万人。他说那么你知道，这正是共产主义所巴望发起一场的暴动，所以我不能讲道。那些的民众他们站在那里挥着手哭喊着说纪念我的妈妈，记住我弟兄要死了。我知道他们在栏杆后边，在铁丝网后边，这让人觉得很伤心。于是我就返回家了。我想讲，我儿子约瑟在那边，他在阅读方面有一点下降，他是及格的，但必须得掌握，他阅读还不够好。所以我想，那么我们要在家里待一小段时间。我说如果待在家里孩子们假期就没戏了，所以我们就推迟回家。8月份把他接到别处再回来这儿，待了2-3个星期。我说我相信我们回到这里期间，我会举办一场聚会。我们想租这边的学校礼堂，想从28号到下个月的1号举办聚会，在学校礼堂举办聚会。我想传讲有关青岛最后七晚的主题，所以我们事先打了电话。有一点失望，但不是再让我们租学校礼堂，因为人太多太拥挤了，我们找不到地方。所以后来我决定，我回来这里期间就再用，要是通知出去我们容纳不了所有的人，现在我们不再做通知了。所以如果把所有人把他们都安排在伯纳汉堂里，根本做不到，然后在这里连续5天会很糟糕的。所以我坐在那边跟那边弟兄和伍德弟兄他们讨论， 我们决定这么做。那如果做不到，那这五场的聚会就是本月28、29、30、31号和下个月的一日，那我们就换掉。那么我们觉得要是可以从下个星期天开始有两场的聚会，就是18号星期天早上和晚上，然后是25号那星期天早上和晚上，这就四场聚会，然后是8月1号那星期天早上和晚上，那这样我们就有六场聚会了，那人现在也不会太拥挤。那我想啊，你们不认为这样比大家拥挤在一块挤来挤去更好吗？那每次有两场的聚会，那我们还能忍受得了，虽然大家还是挤在一起，但连续五个晚上，那这个就有点很困难了。那在这里期间，我要跟理事们和长老们一起商量一下，那到处都变成这样，那我们正生活在末日，那福音不再像他该有的那样，那占有主导的地位了，他的权力不再像他该有的那样了，他完全跟政治等等的东西缝在了一起，就像一个联合体。那最后他要达成的就是联合，因为我们知道受了印记必定借着联合而来，那所以因为那是个联合体制，除了有受了印记都不得做买卖。那借着长老们，那我想知道一下，那我觉得有带领，我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心里对神这么饥渴。行，那我想带着自己的帐篷等等的东西，那照着主给我的意向去那么做。那我也相信现在时候已经近了，那在这里期间，那我要看看为什么我们得不到那个帐篷。那然后我们要去，就像来杰弗逊维尔这里一样，不只是一天两天或三天四天的聚会，而是两三个星期的聚会。我们可以出去把帐篷搭在这里，那成，没有人会来说东道西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租一个棒球场，要是他们不让我们租，那这里有个农民，那待会儿让我们租用他的农场，我们可以来租农场，把帐篷搭在那里。那在那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建一个户外的会堂等等，那方便我们自己，那这个应该不难做到，然后我们就可以那样举办聚会，因为这是照着从主来的一个意象，说事情必要那样成就。那昨天来的时候，那你知道找到了这个那个，我走到街上，一个好朋友正从那里走来，说你好比尔。我看着他雪白的头发，肚子老大，这伙计像我的年纪，小孩说我们总在一块玩，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看到他我觉得有点难受，我小儿子约瑟说，爸爸你为什么难过呢？我说约瑟，我很难给你解释，但我没办法告诉你。那我看到伊利亚佩里还有佩里太太坐在后面，那这好像还是昨天还是那里的一对黑发的小夫妻，他们住在我隔壁，当时我们有一只旧船叫卫毛，晚上开到河里钓鱼，看到他们俩头发都白了。那你知道这说明一件事，这是一个小信号出现了，也没有多少时间了，行，所以我要我生命里的每一天都为神所数算，凡我所剩下的，我拥有的时间，我都要用它去做一些事，即使是站在街角见证神的荣耀和尊贵。那我到这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印第安纳这里，那我在格林莫房有个小的隐秘处，那现在它还不是一座城，还是野地，那有人接管了内地，他们甚至不让你走入那地，那里有个山洞，那我进山洞时那人从来没有发现我，那我是晚上去的，他从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那他也不知道山洞在哪里，不管山洞在哪里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他。那我到那边去就想与主交谈一会儿，我感到那是有必要的，我妻子想要过来，想回来这里拜访一下，那还有利百加萨拉和他们的朋友们，若是主的旨意，那现在我们要回到这里要住上三个星期，那我想在这个帐篷里举办那些的聚会，那就不用把人都挤在一块了。那现在我们回到这里要住上三个星期，那当然这地方属于我们，也属于主，是主赐给我们的，已经有了空调，那我喜欢今天早上有一堂聚会，今天晚上也有，这样让我们回到各自的地方，然后等到下个星期再来。那我想对于青岛最后七晚的信息，那我难以琢磨到也难以合适的看准它，因为这里面的信息那非常非常的重大，不过那我可以为病人祷告，那做那些的事儿， 那主要给我信息，我再有信息给教会。那这整个的星期我要到某处的野外去查考，那星期天早上再回来，那像这样举办星期天早上和晚上的聚会。那问过我最亲爱的牧师那位弟兄，看他对这么做满不满意，那就等于是夺走了他所有的聚会，但他很乐意把聚会让出来。那我真的，那我猜想卡普斯弟兄那也是到处走，那我看到他和修姆弟兄已经离开了，那主就让这里的曼弟兄接替他的位置。那你知道神做事真是奇妙不是吗？他总是使万事都有定时。那我上来时听到有人在讲道，我说那不是，那我相信啊，卡普斯弟兄去了图森，那我想那人会很快把他吓坏的。那里是40-43°，那他可不喜欢那种天气，所以他就和修姆弟兄离开去了凤凰城，因为那里有46-47°，情况还是很糟，所以我想过后他就动身去了德克萨斯，今天要找一个地方。那我告诉你，每年的这个时候也不要到亚利桑那去。前几天上个礼拜五那里有60°，那帕克城有60°，那地方是克雷格弟兄住的，他原来在这个教会，你打一个鸡蛋还没落到地上就已经烤熟了，你唾口唾沫水汽马上就没了，那里没有湿气，什么也没有。每年到这个时候那里真的是一个烤箱，但从11月12月到1月，那里非常好，但到了3月4月，如果你不想闷死的话，那最好离开那里。那所以卡普斯弟兄他们刚好是这个时候去的，我想热把他们都给赶跑了。所以主做这事儿也许有一个目的，我相信这一点，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看起来有时候很艰难，那就像那天去非洲，那我很确信自己正行在神的旨意中，因为一年前我在那南部主持了一系列的聚会，那我想他们是从那个组织来的，那他们说你可以通过基督徒商人会来这里，但我们不想跟着打交道，想你知道我不想让那些人参与这事儿，那引起冲突，我想让他们对对方都有好感。所以我就说，那么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说记住，那我想再到非洲去，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觉得我在非洲的事工还没有结束，那为什么我偏要去非洲呢？那我在美国这里，那就在这儿叫我去的就有600-700个城镇，还不用出加拿大、墨西哥等其他的地方，为什么偏要去那里呢？因为我心里有东西拉动我去非洲。那些人他们有一些的东西是我所爱的，那我去那里只是为了那些的黑人会众，但在许多的首领中他们有些东西他们觉得我不该那么做，但我想去找我的黑人朋友，这是主召我去的地方。那他们很缺乏，那里很多人，那些的白人可以找医生等等，但住在那里的穷苦土著人身子都烂了半截，我感觉他们是那些看来会接受这信息的人，他们是那些人。那这是有关的一件事，当你走到一个地步很精明，以为什么都懂，那么神就不能跟你打交道了。但如果你到一个地步愿意听愿意学习，那么神的时间就到了，他就会进来对你说话。那所以我给他们写了回信，告诉他们这事儿。我说记住，在审判的日子，愿那些皮包骨头的手从烟中伸出来定你们的罪，他们却归在你们身上不在我身上，因为我接着要回去也就差不多10年了。后来我把信寄出去，回到家我声音对我说，去看心理杰克逊，去那里打猎。那同一时候主也对心理杰克逊说，黄棕毛的狮子，伯纳弟兄的布道大会，德班大型的聚会，那只要他来过这儿，在这里跟你们说过话。那顺便说一下，那我们做了洗礼，那以前的坚决反对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他妻子比他更反对，简直就走掉了。我告诉他们，从未见过比他们更虔诚的人了，他们那边有近150个传道人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他们把整个的国家都点燃了起来了。这信息正在席卷非洲各地，那有飞行员和一些的大人物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所以那当我动身去那里时，我告诉你们，为了去那儿，我遇到了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麻烦。就在最后一分钟，在去的最后一分钟，他们在我签证上写着不能指望举办任何形式的宗教聚会，只能去打猎。哦，这简直太过分了。但我说我不在乎魔鬼怎么做，那我不 我不能保证杰克逊弟兄说的有关黄宗毛狮子的事或者战练的事，那我不能保证，但我确实知道神告诉我去见心理杰克逊弟兄去打猎。我说那我就去了。那有时候那我做出了一次最重要的旅行，那我知道这麻烦到底是什么。那我想主儿愿意十月份左右我可以再回去跟他们充分的合作，在非洲举办聚会等等。那我摸到了这事的底细，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什么引起的。那这边这么写，这人要这么说，那人也有东西要说，另一个也有要处理这事儿，最好就是自己去找出来。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有太多人聚集在一块儿，政府才不让我们举办聚会。那如果基督徒商人会或任何组织请我们进去，那政府自然就会派民兵来保护，那因为这个组织代表了政府。那如果这个宗派有25个人来，那个宗派有25个人来，他们还是不愿接受，那必须是这个组织的头头来。基督徒商人会是个无派别的组织，他代表众教会。那西门博士他是那里的头，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我必须去见的，跟他谈。他们正在举办聚会，那别的所有教会也来参加。那我相信我们将在非洲举办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但我是这么看的，那如果你知道那你想要做的事是正确的，那首先如果你觉得有带领去做什么事，那么用这道来查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合乎这道，然后就不要让任何的东西阻止你。我不在乎魔鬼扔了多少的轱辘挡住你，但只要踩着他们的头上走过去。那我到这里时，我告诉我妻子，也告诉我的弟兄和昨天我见到了一些的朋友。那我在这里有5年左右的时间，我几乎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一直都很紧张。那瞧，复兴本身在众教会中已经熄灭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那在这帐篷里也能感觉得到，在各处都能感觉得到，那一生的重击是死一般的感觉。那有些事儿是不对劲儿的，这是因为复兴的热情已经离开了人。你到各个教会去，看到他们坐在那里，那牧师吞吞吐吐的说着信息和别的什么事儿，那接着你知道他结束了聚会，转到他们要举行的什么舞会或别的上面去了。各处看上去都遭受了死亡的重击。葛佩里他注意到了这个，而罗伯特，那你们都知道那艾文先生出了一些的麻烦，而罗伯特在那里建了那栋5000万美元的建筑等等，那他有了一个神学院。现在没有人在施工场上了。那我离开这里，因着一个意向，我到图森那边去，要明白主要我做什么。那主在上面遇见我，正如他在这里告诉你们的，他要做这事儿。那七位天使来的样式，那叫我返回去，那七个印叫我揭开，所发生的事儿的确是这样。他说那有天我的弟兄到那儿，我们就一起到同一个地方，他抛出一块石头，石头落下来，主说在一个昼夜之内，你被我有点忘了那些话是什么，你被看见神的荣耀。那第二天一阵旋风从天而降，那我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个故事。当旋风升下去时，他们问这什么意思，我说在三次大爆炸中他说了三个字，那些人只听见爆炸声。我明白主说的话，他说审判要临到西海岸。过后三天阿拉斯加几乎沉了下去，一直都在打雷地震等等，只要看看每天都有地震，到处都在震动。那我上一次的聚会，那上一次我主持的聚会，那这是我从那时以来传讲的第一个信息。我在洛杉矶的比尔摩礼堂讲道，我谈到有关男人为自己挑选妻子，你们可能拿到这颗录音带。那我说这件事儿反映了这个男人的品格和他的志向。当男人挑选妻子时，他挑选一个年轻姑娘做他的妻子，那你知道他是挑选一个摩登的女子，一个放荡的女人，这就表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娶一个美女皇后或性感皇后，那不管是什么，这就显明了这个男人的为人是什么样，还有这个人心里边真正的东西。但一个基督徒他要找的是女人里面的品性， 因为他是要和那个女人计划将来的家，他所计划要找一个能持家的女人。我说，那么照着神的道，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家将是怎样。那么他要拣选的妻子是怎么样的？是宗派的妓女吗？绝不会。他要拣选一个具备他道的品格的女子，那才是他的心腹。那就在那儿有个东西临到了我，那将近30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有个预言发了出去，我还记得头一件事就是莫斯里弟兄和比利，我们走在了外面的街上，那声音说，加百农啊，你这自称为天使之城的就是洛杉矶，天使之城，瞧，天使之城，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罗马，它还可以存到今日。那我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说这些话的，行。那我当时正在告诉教会，劝说人们归向基督，高举主，我说，你们妇女们，我到你们这里来，不管怎么竭力的讲道反对这些事儿，你们男人，你们传道人，你们一直都在欺骗，行同样的事儿，你们践踏神的道，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儿。那当我明白过来时，我说有什么地方有经文说到这个，我去找才知道是耶稣在责备沿海一带的加百农。那天晚上我查考了经文，那回到家拿出历史书来看，说到索罗马跟俄摩拉，那曾经是繁荣的城市，是外邦世界的总部。那你们知道那座城在一场地震中沉入了死海，耶稣站在那里说，加百农啊，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索罗马，它还可以存到今日，那现在你必要坠落阴间。那在耶稣预言后大约200-300年，那些沿海的城镇每一个都还存留着，只是加百农沉入了海底，一场地震把它沉入了海底。那然后预言说洛杉矶将要沉入海底。那我回到家，后来又去了非洲，当我在非洲时，洛杉矶发生了一场的地震。那科学家们呢，你们都看到了，那电台上说在洛杉矶一些豪华的大房子，那汽车旅馆等等都倒塌了。那现在有了，那场地震发生以后，地底下出现了2-3英寸宽的裂缝，那从阿拉斯加起，穿过阿留申群岛，进入海中大约150-200英里长，又回到了圣迭戈，延伸到加州波洛杉矶，然后又去到了加州北部的底线，那再到一个叫圣何塞的小地方，那就在它底下。那这位科学家在一次访谈中说，那我们观看了电视，他说那在那底下是翻腾的岩浆，那他这么说，他说那一大块东西会松动，他会，那一位记者采访了这位首席的科学家，问他说问他说，那么他可能会沉下去吗？他说可能，一定会的。他说那么当然这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后的事了吧。科学家说可能在5分钟以后，也可能在5年以后，他只是说了5年。他正如我站在那里得到启示，说审判像临到西海岸一样的肯定，那接下来肯定也会有洛杉矶的沉默，他没救，没错，这事肯定要发生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发生了什么。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只有6个大洲，那我们曾经有7个大洲，那在非洲与美国中间的那个洲沉没了，那这是历史，你们知道这事儿。那如果它要沉没，那我要你们注意，那这曾是我讲过的一篇道，那我相信据我所知，伊利亚佩里弟兄应该是当时这教会的执事，那他说时候将到，那直到前几天希普森太太把那张奖章拿给我，我才知道这事儿。那我把它记在一本小书上，说海水要一路冲进沙漠里，那是30年前的事了。 那当然，索尔顿湖大约在海平面以下200英尺。如果那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掉到海里，几百平方英里的地沉到地底下，那么海水巨大的翻滚将引起海啸，一直涌到亚利桑那，肯定是哦，我们处在末日了，这是荣耀的时刻，主耶稣就要显现。他说多处必有地震，列国有困苦和慌乱，人吓得魂不附体。一有这些的事儿，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忠贤之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众人痛苦恐惧，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肯定的，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呐、啊，你的救赎已近。是的，假先知在说谎，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那天你们看到那张照片了吗？主会把那张照片往这边转，正是这张七位天使升上去的照片。你把它往右转，就看到主耶稣的脸，正在往地上看。你记得当时我在传讲七个教会时代，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站在那里，头上有白头发的曾经是年轻人。我回到圣经去查，经上说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他的头发白如羊毛，可是耶稣定十字架时只有33岁半。我打电话给杰克摩尔弟兄，一位神学家，他说哦，巴纳弟兄，那是耶稣处在得荣耀的阶段。他说在他受死埋葬与复活后，他就变成了那样。那对神学家来说这听起来很对，但对我却不是很妥当。那没有说到重点，我就上去开始查考第一个教会时代。那圣灵在那里启示了这点，那你们在听教会时代信息是明白了这个。那我想这些书很快就要出版，详细谈到了这个，那显明耶稣是法官。作为法官，那么通常戴着白色的发冠，就是在头上戴一顶发冠。那现在的英国还是这样，证明你有至高的权柄。你把这张照片往这边转，就看到了主，也能看到他胡子边上的黑发，那头上戴着白色的发冠，他就是最终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权柄，甚至神亲自这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主与那些天使和信息在一起，就是都揭开了印，他启示出古蛇的后裔和所有这些的事，这显明他所戴的就是发冠，就是他至高的权柄，他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戴上了发冠。圣经说他改变了面貌，或者改变了形体。南莫非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南莫非的意思是一个扮演多个角色的希腊演员。那今天他演了一个角色，在另一出戏里又演另一个角色，在一出戏里他是父神，在另一出戏里他是子神，那在这一出戏里边他是圣灵神。看到吗？这就是他，他的道仍然是至高无上。我们正活在末日。前几天我从非洲刚回来，有点累，但是知道现在那边是晚上，得把时间调过来，所以回来后我又得把时间再调过来。那这场雪打猎真是非常的好，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次。那贝里拍了一些照片，那或许他会有时间在什么地方给你们看一下。那看看这一趟的旅行，那我做了一个梦，那不是怎么的，我老是梦见又回到那家公共服务公司。那所以我想我的工作上有点偷懒，那他们让我随意的做，所以我想，所以我没有出去巡查电线或收账，不做本该做的事儿，而说强，那我自己当家了，我就去游泳。那我到了那儿脱掉衣服，那穿上游泳衣，那时候我自己我想强，这个不对。那公司呢，这是白天，公司给我付了这段时间的工钱，那我想真奇怪。那后来我想，那我一路收到了这些钱，那我把巡逻和收费的路线混在一块了。那我说瞧，我收到了钱，我做了一些事儿，那在这里瞎逛，我把所有的票都给丢了，把他们的钱和自己的钱混在一块了。那现在我怎么知道谁付了账呢？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用心，我想这不对。那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就是回到我的主管那儿去告诉他。那他是Don Willis。 我说他，我把那些票丢了，那这是我收到了全部的钱，他们的钱都在一起，把它放在出纳那里。那当然进来时他们会拿着我收账的证据，那可能有人坐在这儿，我的账，那在那些日子我向他们收过账，那我开出一张收据，那这要是你的账单到期了，只要先付10%， 那比如说是一块五就先付一毛五，那他们很多人说，那我们喜欢聚在一起聊天，他们也不去管他们的账了，都想要我去跟他们聊一会儿。那你知道他们付了一毛五就想坐下来聊一会儿，但我是来收账的，所以就搞得很乱，那他们有太多的账我根本就收不到，但我想我只能这么做了，然后就行了。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拉森姐妹的，那我想她不在这儿，她对我们非常的好，那她不喜欢我去说这些的事儿，但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士。那美食住在他的屋子里，他有两套的公寓，挨在一起的小公寓。那我们把两套的公寓都租下来了，妻子和我睡在一套，那另一套我可以用来接待客人。那里面放着几张小双人床，那我醒了，妻子还没有醒。那一会儿他也醒了，我向他招招手，他回过头，那眨了几下眼睛，我说你睡得好吗？他说不好。我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又回到了那家公共服务公司，我说我做了什么事儿？那我记得还是小孩，那年轻人时，那我得巡查印第安纳州塞勒姆一带的不同的线路，那我去买早餐，可能是买一碗的燕麦粥，在那炎热的太阳底下吃早餐，那这样我很难受。那我在零用钱中缴了一毛钱，那主管走下来对我说，你知道他们在会上怎么说吗？说谁是那个缴一毛钱买早餐的愣头青的。他说你至少应该缴五毛钱，那你们都知道在那些日子五毛钱可是一顿很丰盛的早餐的。我说可是我吃不了那么多。他说瞧，其他人都缴五毛钱，你也应该缴五毛钱。我说可是我吃不了那么多。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也要交钱，那这就是我的主管。那我想，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只吃一毛钱，但我还得付五毛钱，所以我就到街上去找了一些没有吃早餐的孩子，给了他们吃了四毛钱的早餐。那后来我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说不定是主怪罪我这事儿。那我记得不久前在这儿，我们一路巡查下来，把那里的后院都砸坏了，说缴纳里的账单。那你知道他们有巡查的权利，但他们要赔偿损失。我便写了回信说你们什么也不欠我，那我想我应该付他们四毛钱，在那段时间我可能花了20到30块钱用在孩子们身上，那说不定这会有作用。那我还在做着梦，在那边有一棵大树，那当时孩子们在树下玩，他们坐在直升机上巡逻。那后来他走进来说，比尔，把那棵树砍掉怎么样了？我说不，不要砍掉，那我们要修剪一下。我说我的弟兄和我要修剪一下。他说那么我叫那个人过来修剪一下。我说那不要砍掉的。他说我不会砍掉的。那我便出去旅行，那到回来时整个的树都已经砍掉了。那于是我就提出诉讼，那叫我说后厨啊，我所欠的这下子全都洗干净了，所以我取消了诉讼。那没问题的，随着去吧。瞧，我还在做梦。那天早上我起来，我说早上我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起祷告，那晚上睡觉前我们也一起祷告。那后来妻子去给孩子们准备早餐，我就开始祷告。我主要可能是很糟糕的人，我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说摆脱不了那家公共服务公司呢？我进去洗了个澡又出来，似乎有什么在对我说，那可能是我在主的工作上偷懒了。我想将近五年来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等候他。那天我站在那儿，那他们在那里给我盖了一个新的家，那莫斯利弟兄也下来正在谈论这事儿。我说这是我天父赐给我的一件小礼物，他就哭了。我说你看，主说你若撇下家产房屋田地父母，我要在今生赐给你百倍，就是房屋田地父母，来世得永生。我说瞧，我必须撇下那么心爱的教会，那边那个家是主赐给我的，我必须撇下的，他又把这个赐给了我。我说主是奇妙的，瞧，他就哭了。那我说那我必须得到这儿来，那与人分开到这沙漠来。那我想还不知道为什么神带我来这沙漠，这里除了蝎子和大毒蜥蜴以外什么也没有。那这里很热，不仅是个沙漠，而且是个属灵上的沙漠。那是的，那在那些教会里根本就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他们反对。那瞧，你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教会可去，什么也没有。所以那属灵上人们几乎是死的。那去了那里，在会众身上，那我注意到这点，看到他们里边的差别，那我观察到这点。那所以你安居在神的灵下，你的生命会变得甜美温柔，好像水滋润草地和嫩芽。那这种草不会在亚利桑那生长，那些树都是仙人掌，那叶瓣卷成了一团，有很多的刺儿。那当你在教会周围开始枯干时，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扎人的，那你需要有柔软的雨水使你软化，长出叶子为过路的旅客来遮阴。所以那有什么对我说，你可能是在神的工作上偷懒，所以我祈求神赐给我一个意象。那每当送给我一本新圣经，那北部和俄州的布朗弟兄也送给我一本新圣经， 两本都是在圣诞节同时送给我的。我就过去拿起其中的一本新圣经，我说，主要的过去的时代没有巫灵和土明，那现在听着，让我这么说。那当然，那这场聚会没有做录音，所以我才这么说的。那让我这么说，那不要这么做，那这不是一件好事。那我说，主啊，在过去他做梦的做了一个梦，他们就把梦带到巫灵和土明面前，把梦说出来。那如果巫灵和土明闪烁出光来，有超自然的光，那梦就是真的。我说，但是祭司制度和巫灵土明早已经废去了，现在你的圣经就是巫灵土明。主啊，愿我永远不再这么做了，但我向你祈求，请你赐给我一个意象，告诉我做这些梦的原因，我到底做了什么。如果我伤害了谁，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世上的什么人，请让我知道，我要把它纠正过来。如果我欠公共服务公司的，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他们或别的人，如果做错了什么得罪了你，请让我知道，我要纠正过来。现在就让我们纠正过来，不要等到以后，可能会太迟了，现在就去纠正它。我说，肯定的，在神的道中有些事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中有些你所恩待的人物也会处在和我问题相同的情况的。如果圣经中有人行了某事儿，你曾告诫了这事儿，就让我翻到那个地方。那若是有人不管他们行了什么事儿，让他来引导我的路，那我在哪里犯了错，或你要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让我看到圣经中那样的人物，我闭上眼睛，打开圣经，把手指放在一处经文上，是创世纪24:7。以利以谢，亚伯拉罕的忠心仆人，是圣经中的模范的仆人，他受差遣去为以撒找一个心腹。我打了一个冷战，肯定的，这正好跟我其他的信息吻合。把心腹带出来，他说，你要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地方的女子为妻，要往我本族去。他说，这女子不肯跟我来怎么办呢？亚伯拉罕说，那么你就与所起的誓无关了。他说，天上的神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引导你。仆人马上就去了，又做祷告，后来遇到了美丽的利百加，他成了以撒的妻子。这是个完美的信息，他回到这道上来去找那个心腹，那是一个责任，那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那正是我竭力在做的事，就是把心腹招出来。你还记得在加州那个心腹预言的事吗？我在这里也说过了，那一开始那个心腹会怎么出现，那看到他走过去了，然后来了美国小姐、亚洲小姐和所有小姐，那模样真是恐怖。后来同一位心腹又出现了，那其中有一个离了队，那有两个离了队，我就把他拉回到队伍中。那这就是我所该做的事，找到那个保持心腹在队伍里。我说，神啊，我要回家了，再次更新我的誓言，重新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那我想这样应该不错。那如果我们能这么做，从18号下星期开始，那再下一个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再下下星期天和再接着一个星期天，那这应该不错。那你们认为怎么样呢？那谢谢你们。那我要你们为我做件事，如果你们就通知过人说28号下午想聚会，那请你们再通知他们，我们聚会不了了。那告诉他们，给他们写信或用别的方法，那我们不想有人来到这儿大失所望，因为我们租不到礼堂，行，我们租不到。那因为那上次聚会，我想我们在那里的人太多了等等，他们就那你知道公共场所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已经生活在末日，就是这样。他们说，那人们进来扰乱了学校，因为人们去了太早，让他们坐这坐那，还有别的事的地方拥挤不堪，消防队长要坐这坐那。那乔，你知道，那所以我们要安排讲那些的晚和那些的号，那我想把这些放进来。那我告诉你们我会做的事，那他们会从另一件事中间出来，那些晚和那些的号也是这样。那我们想把整个的过程连起来来讲出来，串在一起。那多少读过威尔弟兄为我重写编排和做了语法修改的那本书呢？你们读过了吗？那没有两三个人读过了。我现在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威尔弟兄，那真是做得非常的好。那我想威尔姐妹也做了，那你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她来做。瞧，我并不总是反对女人，对吗，威尔姐妹？那现在在下面15到20分钟的时间，那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那我这里有一本小册子，那我说了，我想是威尔弟兄或哪一位，那我想是罗伊伯德斯，那威尔弟兄给我买了这本册子，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小笔记本。那要是有人看过我这种所谓的笔记，那既然我要传讲有关晨星的内容，我就画一个星星。那如果传讲别的内容，我全都有符号画在那儿涂一涂， 那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当我外出停在路上时想到什么，那我就记下来。有时候车上颠簸，我就把它记下来，写下这个那个，做一小符号，那十字架、桥啊等的符号。那比如说我要传讲星星降下的内容，我会画个金字塔的形状，那把它画在这儿，然后把大卫的五角星画在它的上面。那我知道我会这样到圣经里去找，去找摩西做过的某件事儿，那画几个火鸡脚的形状。那这里我画了好几个符号，那金草，那我在后面想到了，那当时我想到，就这些笔记花几分钟讲个主题，那可能用20分钟。那然后今晚，那我不想占用那位弟兄的聚会，那我今晚想休息一下，那听他的讲。那接着主若愿意，下星期天早上我们就开始聚会。那请大家帮助我，那我们要祷告，因为我心里想要，那他们说，想我们可以去路易斯维尔，那或者可以去新阿尔巴尼，但是聚会应该是给杰弗逊维尔。那在不同时间我会去路易斯维尔，也会去新阿尔巴尼，但这次聚会应该是在杰弗逊维尔这里。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下面我要给你们讲30分钟的道。那让我们跟主说一下话。主耶稣，我们肯定是一群蒙福的人，超过我们所想的，也超过我们所理解的。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尊贵的人，那比如像从别的国家来的官员或某一种的外交官，我们会认为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实在很了不起。但今天我们有天上的神，他不但在我们当中，而且住在我们里面，使他的生命借着我们活出来。主，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那当然这超过了我们所理解的。刚才谈到了这些的事工和这次非洲之行，以及这些天在印第安纳州我们竭力要安排的一些的事儿，主要不知怎么的，这也许是你催促我们去那个帐篷的聚会，好叫那个意象应验。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照所理解的把这事儿交托给你。主，我们祈求你，若有什么违背了你的旨意，请你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去行你完美的旨意。那在以下几分钟里，请祝福我们。主啊，借着你的道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让我们翻开圣经，看马可福音第18章。那你们通常几点钟结束？12点吗？那12点左右。好的，那现在那些事儿啊等等都见证完了，那我这里有篇关于道的短的信息，那我可以对你们传讲一下。马可福音第8章，那让我们从第34节开始读到38节，那读完整章。我喜欢读主的话语，因为我知道那是真实的。那我们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你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我想从这里取一个小的题目，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叫做可耻的。那你知道，那我喜欢这个，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我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可耻的这个词儿也可以翻译成难堪的。那你知道有些事儿你要去面对，你所面对并叫你感到难堪的事儿就是可耻的。另一件事儿让人感到可耻的事儿，就是你对自己所谈论的事儿没有把握。如果你清楚自己所谈论的，很确定知道你所谈论的，你就可以对任何人说这事，那你不会感到羞耻的。但如果你感到畏缩难堪，就表明你没有把握。 你注意，今天有很多这类的事儿，尤其是在我要谈的这个题目上，以道为耻。那耶稣和道是同一位，太做道，道是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所以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主与他的道是同一位。那所以凡在现今这罪恶的世代把他的道当作可耻的，我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那今天我们注意到，那若有人说你是基督徒吗？那这是一件人都喜爱的事，人说我是基督徒，行。但你相信神的道吗？经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信吗？甚至传道人都会感到脸红了，行。比如说你把神的医治当作可耻的吗？你把全备的福音当作可耻的吗？你把五旬节的经历当作可耻的吗？那这样就是把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因为是他的道成为肉身在你身上，所以他的道必须在每个世代活出自己来。在摩西的时代他活出自己来，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圣经在希伯来书一章所说的，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些先知教会把这一切都给扭曲了。当那些的先知，那些勇敢的神的使者来到时，他们没有教会，没有宗派，没有组织，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们挑战君王、列国、众教会等等。当祭司被带到，当他们被带到祭司面前，他们没有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拥有明确的主如此说。如果你注意，在旧约中先知这个词有一种意思，当他说出主如此说时，那你注意，他就是站在神的位置上在说那些的话。那你注意，当他说主如此说时，他就等于是去到了神的位置上，形式好像神一样，然后他说出他的信息是神借着他说的，主如此说。那我想起了古时的众先知，他们带着信息出去，那这个信息使君王感到难堪，使百姓觉得不舒服，甚至那些的祭司他们也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本该做领袖，是虔诚的人。那但是当道以那种的样式临到时，那揭露了他们，那他们就感到难堪或感到羞耻。那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点，不但是很多，而是太经常了。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瞧，他们对这点感到难堪。有人说你属于那边的那一群人吗？他们在那里喊叫行神的医治这一切的事，很多时候一些的基督徒就退回去了。如果他们属于某个宗派，他们就想表明出来说我是信息会的，我长老会的，我是路德派的，他们对此不感到为耻。但他说到是个基督徒，能够照着神的道所说的那种方式去接受时，他们就会感到羞耻。我不属于任何宗派，瞧，他们这么说会感到羞耻的，他们必须得像世上的人一样，有某个组织做他们的代表。那这是最近才变成这样，在路德的时代，如果承认自己是路德派信徒或路德的追随者，行，这几乎意味着会被天主教会处死。在卫斯理的时代，他们若知道你挑战圣公会，那你宣布自己是个卫理公会信徒，几乎会被圣公会处死。在五旬运动时代，如果你说自己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几乎也是一个耻辱，因为你很快会被说成是圣果伦或什么说方言一族的或类似的称呼。那现在他们组织了起来，跟其他组织一起都进去了，等到护照出来的时间来到，你就不属于任何宗派。那这样说很普遍，说我是五旬节派的，那这样说很普遍，说我是长老会的、路德会的。但是到了你要站出来为这道站稳，并说我不属于任何的宗派，那会怎么样的？那就会让你很难堪了。耶稣说，你若把我当作可耻的，我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为什么他要把你当作可耻的？ 你们的声称是属于他的，就不要跟从他。要是我说，那这个小孩，那他是我儿子，那就转过身来说，谁？我是你儿子，你把我当什么呢？那会怎么样？这会让我感到难堪的。如果是你儿子，你也会这样。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如果你给他起个宗派的名称，没关系，他们会把宗派当作父亲来接受。但是到了要把神的道基督当作父亲来接受时，他们就不愿意这么做了。他们感到难堪，他们不愿意说，哦，是的，我说了方言，是的，我见过异象，是的，我相信神的医治，是的，我赞美主，我脱离了一切组织自由了，我不向那些东西下拜，我是基督的仆人。哦，如果这么样会把他们撕成碎片。那天晚上有位了不起的讲道人来到芝加哥全福音商人会当中，那让我在这里停一下说说这事，请你们原谅。那很多时候你们认为，那我也认为，我们所谈论的圣经是真理，不会去到会众中，但他会的。有时候他们跳起来反对这道，但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是想找出你所站的立场。那有个故事讲到，那一帮的酒鬼，那在争论有没有基督教这种东西。那其中一个说，我知道哪里有一个，那就是我妻子。那他说，我不相信。他说，来吧，我们去，我们装成好像烂醉了一样。他们就上到他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他告诉他妻子，给他们做一些的鸡蛋，然后他把鸡蛋扔在地上面，说，你连怎么炒鸡蛋都不会吗？那就在房间里胡来。然后他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倒在靠背椅上，那他们听到有人在那边扫鸡蛋，没发一句怨言，默默地唱一首短歌，耶稣岂当独背十架，世人却可逃脱吗？每人皆有十架，也有一架为我，我要背负舍己之十字架，为死不求豁免，回家就有冠冕可戴。那那个老酒鬼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他是个基督徒，行，他们只是在试验他。有时候我也发现世人也是在试验你。那我从来没有想到啊，这事儿会发生。那直到上个礼拜六晚上，我相信是的，或礼拜天的晚上，那这位了不起的讲道人，那我不能说出他人的名字，但是他接着要做的正是完全相反的。我接着让那些教会远离世界基督教运动，而这人却接着拉他们进去。所以他在给芝加哥的基督徒商人会讲道，那本来应该是我主持聚会的，那我以为那时我会在非洲，所以无法主持聚会。那这人走上台，他说，有史以来地上最伟大的运动和最伟大的事件，就是所有教会都在世界基督教运动中回归天主教会，并且天主教徒要领受圣灵，这是魔鬼何等的一个大的陷阱。那这个领袖，那萨克林弟兄，那国际商人会的主席，那在那儿最后也站起来说，我们所听过的不是这样。伯兰弟兄也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基督教运动将把所有的教会带入受的印记中。那人就坐在台上，他说，这个运动将把教会带入受的印记中，我们都倾向于相信他说的是真理。他说，你们多少人喜欢听伯兰弟兄来告诉你们真实的一面，请举手。当时5000多人，他们喊着叫着要我来一天，行，就一天。卡尔贝内斯打电话给我说，嘿，伯兰弟兄，我从人群中出来，他把好几百美元的支票放在我手里，要我给你买一张来这里的来回票，瞧，只是为了一天。瞧那些人，这道正深入他们当中，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瞧，但你看，当你真正不管世人怎么反对他，不管宗派怎么反对他，神都在证实的是真理。当那伟大的时刻最终临到时，事情就会发生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想到。亲爱的，如果你感到难堪，表明你没有把握，那么那你宁愿那不要讨论这个主题。如果你会以它为耻，就不要去谈论它，忍着。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满有神大能心里充满神的爱的人，他怎么可能跟人谈上几分钟却不提到与他心里的爱有关的事呢？想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所以你做不到。这肯定是耶稣所说的那个邪恶的时代，人们把道和在他们里面做工的圣灵当作可耻的。但当真理向人们显明的时候，神就亲自借着道把自己启示出来。 那任何人都可以做出任何的声明，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这样的事儿，人们做出了那么多的声明，那这是很可怕的事儿。但你看，若是有真理，就必须是从道来的。可是那他们说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油从人身上流出来，血从手上流出来，那女人背上有血，穿着鞋子袍又举起鞋子到处游来，又有青蛙跳出来跳下讲台，那各种类似这样的事儿。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里没有像这样的应许，只是说在末日那临时那么的接近，倘若能行，那选民也就迷惑了，但没有经文支持那种事儿。但说到神真实毫无玷污的道时，已经被神证实了的道，似乎在这个要点上使其他的组织都感到难堪了。行，他们对这点感到难堪，但对那些真正的基督徒，男的女的，男孩女孩来说，这是一个事实。神既做出圣灵洗的应许，你也接受了，旧东西立定在你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取代他的位置。如果人曾经见过神，不是某种的感情激动，某种的热情，某个宗教的教义，某个教理问答手册、信条或教条等，使他拿来安慰自己，而是他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就像摩西在旷野那边所遇见的，面对面走到全能神的跟前，你也看见对你说话的声音完全符合这道和给这时代的应许，那这就使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只要你不把它当作可耻的，因他向你行了一些事。那在下面十五分钟里，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人领受了这样的经历。那今天我对你们说话，不是作为一个教会或宗派，我是作为个人对你们说话，也不是因为你到伯拉罕堂来，或者啊，因为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不是因为这些事儿，让我作为一个被死的人来对你们说话。有一天你们必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我可能不在那里，那别的传道人可能也不在那里，但只有一位能在那里遇见你的，就是神。那你听到这个，那不在乎我妻子是个好基督徒，或我丈夫是不是个好基督徒，而是在乎我与神和好了吗？我也那样遇见过什么，不是因为我的牧师遇见过神，也不是因为我的执事遇见过神，而是我遇见过什么。不是因为我叫喊，不是因为我说方言，而是因为我遇见了这位神吗？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把这当作可耻的，这件事是那么的完美、纯净和真实。那记住，你可能遇见过一个灵，他形式很像神，你可能遇见过一个灵，他会做这做那做别的事儿，你跟随着一会儿看看他会与神的道是不是相配。你可能遇见一个灵对你说你得救了，给你一个荣耀的感觉，你又叫又喊，后来他却否认这道，显现这道的圣灵怎么可能否认了自己的话呢？这圣灵必然对神的每个应许都喊阿们的。他说不是这样，那么你就从未遇见过神，你遇见了一个迷惑人的灵。今天这世界充满了迷惑人的灵，但当你看到神降下来做出一个声明，说着要做某件事，然后又回来做了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么你就得到了神真正的圣灵。在人身上的这灵，写下圣经的圣灵，怎么可能掉头否认说那不对，说那是给其他时代的。神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一个灵若接受与这不同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出于神呢？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是人说我相信耶稣是哲学家，他是个好人，他是先知，但至于他的大能，哦，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会怎么样的？那天晚上我也乔治史密斯的谈话，这小伙子在跟我女儿李百家交朋友，那很不错的孩子，在这帐篷唱歌，是个刚接受的浸信会的青年信徒。他说把我名字从那册子上拿掉， 我不想跟那种东西有什么关系。那有个年轻的女子，那这个浸信会教会在山上举办一个大的聚会，那些人坚决的反对我，那边的所有人都反对我，他们根本不是反对我，而是反对这道。我作为一个人，他们无法毁谤我，因为我从未伤害过他们，但他们所害怕的是这道。行，那我们，那他们在这山上举办聚会，他们准备让一位宣教士来主持那次大会。最后三个晚上的聚会，那山上的天气变冷了，那这个宣教士站起来，刚好翻到马可福音16章，他说今天有许多人不相信神的医治。他说我是在印度的，我是印度人，我还在印度时，美国这里有个叫伯拉罕弟兄的人去了那里，那牧师开始坐不住了，他说我妻子得癌症快死了，我也是瞎子，但是他为一个人祷告，从观众中叫出另一个人来，他甚至不懂我们的语言，却说出了神的大能。他说我们在那里都得了医治。瞧他们试图让这人闭嘴，但他做不到。瞧，就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大会上，后来他们甚至什么都否认。有些人甚至史密斯的那妹妹，那当时也在场，不愿意说什么话。那他们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有联系，他们有点想下来弄清楚。那其中有位女士说，这是我相信。那利百加和乔治去看望这位女士，那他就去，那找来一个有点那痴呆的女孩。那于是那天晚上他们要我去那里看望这女孩，那我就去了。那这位小女孩正坐在那儿，我说你是信徒吗？她说不，我不知道是还不是。瞧，他不是痴呆，而是被一个鬼附着，他没有意识的。瞧，他附着了你却不知道，他来过了，用暴力胜过了那人，他们却不知道。女人穿着短裙走在外面的街上，她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也许他们可以证明发誓说他们没有行恶得罪自己的丈夫或做类似的这种的事儿，但他们的心里边却没有意识到魔鬼的灵已经掌管了他们。这些女人被魔鬼所缚，为什么一个女人想在男人面前脱掉衣服呢？圣经说只有一个人这么做过，他们都是疯子，别的人却想把自己盖住，他没意识到魔鬼是那么狡诈狡猾。你们要警醒，用神的道衡量自己，明白你所站的地方。这位年轻女子说，那他们告诉我，那我还是孩子时就受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相信这种东西。我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相信，他说有些江湖骗子之类的东西我不相信。我说乔，当然你不信江湖骗子之类的东西。我说但是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哦，他说但是他有可能是。我说那我说你相信他今天还是拯救你的同一位神吗？他说现在还有像神迹奇事这一类的东西吗？我根本不相信这种东西。那我说那倘若你坐在一个聚会中，那看见神的圣灵，那这是独一的神，他运行在人们中间，神在父的身份里，在火柱里，在先知里，神在他的儿子里，后来神又在他的子民里，那会你会怎么做呢？这些是神的属性，是一位覆盖永恒伟大的神。我说倘若你看到耶稣在他的子民中，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看到在观众中说出他们身上的问题，就像主在世上时所做的一样，那你会怎么看呢？他说我相信的是占星术。我说你的情形比我所想的还要糟糕，倘若你是疯子还比这好一点，行，你就不用负什么责任了。但我说你只是被一个邪灵所缚。我说当时耶稣告诉井边妇人有关她丈夫的事儿，他看着那些人，晓得他们的心思意念，你会说那是占星术吗？行，他被一个称为路德派的宗派捆得死死的，凡违背了宗派的都被认为是错误的。那神要人紧紧的裹在他的道里，任何违背这道的都是错误的。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 有一个人名叫诺亚，曾生活在科学很发达的时代，他没有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神遇见他对他说话，诺亚知道那是神。神说天要下雨，天从未下过雨，但诺亚相信天要下雨，他拥有着信心就去操练他，并不以为耻。他花了120年建造方舟，当时世人都反对他，在他的时代他没有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神因此救了他和他一家。对其他人来说，这看下去可能很愚蠢，但对他来说，他遇见了神。不管那些反对的人多么懂科学，多么想说不会下雨，都无济于事，因为他遇见了神。但你知道，你在跟神说话时也是这样。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件愚蠢的事，那当然，那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理，世上有一些人会持守住它。我站在这里说，主如此说，我去亚利桑那，在那里我要见到排成一串的七位天使。那有一群人站在那里看见了这事发生。那天晚上我说，洛杉矶必将沉入海底。那当你遇见了神，这位从不失败的神，这位完全照他说的那样去行事的神，一直都在行事，那么你就不要把这当作可耻的，你对此不要退后，不要感到难堪，你可以告诉整个世界，当人遇到了神，与他交谈，神的真实就在他心里成为他的东西，他就不会以神为耻。挪亚不以他为耻，对世上的其他人来说这似乎很愚蠢，但对他来说不是。摩西当他在法老面前，他告诉法老这些事将要发生，并不以为耻，因为他遇见了神，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对他说话。摩西说，我是笨口拙舌的，这就是他的样子，一个说话口吃的人。他说，亚伦来了，你在他面前做神，他做你的先知，我知道他会说话，我必赐你口才，谁让神说话呢？阿们。我喜欢这个，那就是神，谁使耳聋口哑，谁使人说话呢？是神。摩西说，主啊，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神说，丢在地上，杖就变为蛇。神说，把它拿起来，它就变成了杖。阿们。他就是神，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接着抽出来就长出了白色的大麻风。神说，再把手放到怀里，然后再抽出来，这手就跟那个手一样了，我是神。然后他走到法老面前，说出神要他说的话。他说，必要如此如此。他把沙土抓起来抛在空中，说，主如此说，让狮子出现在地上，狮子就来了。把水倒在河里，说，主如此说，整个河水等都变成了血，叫冰雹从天而降。那你知道，在末日那些灾殃必定会再次临到。那记住，在圣经时代，对一个犯奸淫的，他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这不信的教会也要用冰雹被砸死，这是神曾经用过的刑罚的方式。他要用石头砸死这不信的世界，淫乱的世代，他必从天上降下冰雹砸死他们，每个重约一他连德，即100磅。这淫乱的教会必定会死，这淫乱的世界必因神的刑罚而死，被石头打死，就像神起初所行的。教会啊，与神和好吧，这是我们都必须做的事，转向神。那个80岁的老以利亚，满脸毛发，胡子灰白，秃头，手臂干瘦，坐在旷野那里，往下看着百姓的罪孽。一天早上，神对他说话，说，你下去告诉亚哈，你若不祷告，连露水也不从天上降下。我能看到他的小眼睛从满脸灰白的毛发中往外看，手里拿着杖从路上走来，好像16岁的小伙子一样。直接走到亚哈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连露水也不从天上降下。他告诉了王和别人，并不把神或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他不以为耻，他不用遮遮掩掩，说，哦，亚哈，你是一位。这时我想起一件事，就像那天我谈到的，我对人们说，我现在到了一个地步，我需要更多的信心，这就是我回家的目的， 是信心得到新的飞跃，变成这样，好向你为人祷告，对你做道歉，你要道歉说、哦、魔鬼先生请你挪开一下，那让这算什么？信心是那种长着胸毛和肌肉的胸膛，但信心说话是其他一切都得闭嘴，不是禁止说魔鬼先生请你挪出去，而说从这里出来，我是一个神的儿子，受神差派，放开他们，他就得离开了。你不用对魔鬼道歉，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不要把神的道当作可耻的，不要以你自己的使命为耻，不要对我们是谁感到可耻。我唯一感到羞愧的是我是伯南汉家的人，这是我属地的出生，我以自己的失败为可耻的，但作为神的仆人我不以为耻，对神的道我不以为耻。无论是面对尊拜君王当权者或无论什么，神所要求的就是做好准备回答他们。摩西走到法老面前，告诉法老他们不会妥协，教化他许多日子去到旷野，他并不以为耻。法老说，你们一些妇人孩子得留下来，他说我们都要去，连个蹄子都不留下来，我们要把牲畜全部带走。他并不以为耻，为什么？他进入了拯救的光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生病或什么的，一旦进入神的同在中，就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他们，你走进了拯救的光中，你没有在任何事上妥协。拯救临到摩西的心里，因为他遇见了神。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一位，救赎和拯救的时间到了，我打发你下去领他们出来。对此有什么要道歉的？法老板可以杀掉摩西的，只是个人而已，是个奴隶，法老板可以杀掉的，但摩西不一直到为止，他没有走下去跪下来向法老祈求什么。他说我来要领他们出去，法老说你不能领他们出去。摩西说好吧，那么必有狮子出现在地上，甚至要从其中趟过去，这事就发生了。法老说、哦、摩西把他们带走吧。他说好的，现在你后悔了。法老说那么你可以去旷野几天。摩西说那么苍蝇要来，阿们，他说黑暗要来，极大的黑暗，这里看不到那里，最后死亡临到了，从法老到他的臣仆，家中头生的都死了。不需要向什么人道歉，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神的灵生的，神赐给他的使命是神的信息下去那里把百姓领出来。神在这个时刻岂不更能呼召同样的人从教会中领出一位心腹吗？但以理他不是大卫，他在扫罗面前不惧怕，当每个人都惧怕那边的哥利亚时，大卫毫不惧怕地走上去，他说你仆人，这个脸色红光的小伙子，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谁来了熊叼走一只羊，我就追他到旷野，用这甩石的鸡犬杀了他。有谁来了一只狮子，狮子他来叼走一只羊，我就追到旷野，用甩石的鸡犬将他打倒，狮子爬起来我就杀了他。他说这位神，那位冷淡退后的王站在那儿，还有那些软弱无力的士兵，他们宣称在侍奉天上的神，却任凭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站在那儿，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说你仆人也被杀死的，神既救我脱离狮子和熊，也被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他没有吞吞吐吐，他没有说也许这事会成就，他说他一定会成就的，他不以为耻。但以理在王面前不惧怕挑战王命，他说除了向王以外任何人都不得祷告，在那打开窗户推开纱窗一日三次祷告，他不惧怕沙特的米沙亚文尼哥，并不惧怕那烈火的摇炉。那么说我们的神能救我们，神能救我们，既或不然我们也不向你的金像下拜。他们不以这为耻，伯尔先生，伯尔先生，他们肯定不以这为耻，因为他们知道三孙在菲利士面前也不以为耻。当一千个菲利士人跑向他时，他就捡起一根驴腮骨，那些人的盔甲是铜的，大约英寸半厚，参孙驴腮骨击杀了一千人，驴腮骨仍然拿在了手里， 他不感到难堪，他只是拿起手里有的东西就拿起来去征战了。他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他知道他生来就是拿细尔人，他知道没有什么能够困扰他的，他是神的仆人，只要行在神的旨意中，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他的路。不管有多少个君王或非利士人，不管有什么事出现，是的，约翰不以神的道为耻，这道曾在旷野临到他，告诉他去用神施行，他并不以为耻的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在祭司面前他也不以为耻，他不以神的道为耻，就走到希律跟前，非利的妻子与希律同居，他直直的走到希律王面前，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从旷野里走出来，从那里出来没受过教育，什么也没有，径直走到希律的面前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约翰不以神的道为耻，肯定的，他绝对不以这道为耻。斯蒂凡他也不以神的道为耻。起先五旬节那日，那些五旬节的人上那里去，聚集在楼房上，照着神的应许，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路加福音24:49说，看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正是这个应许，神的道应许他们说，看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在那里等候，不要去学什么神学或受什么教育等等，要等候直到你们领受的能力。当那个能力像一阵大风降临后，他们就不以福音为耻。彼得站起来说，你们可要悔改，你们这些人借着无法治人的手将和平的王钉在十字架上，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这事的见证，因为这正是约珥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不以福音为耻。要斯蒂凡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他去到那儿就像一阵旋风，他不是传道人，只是一位执事，但他到处做复活的见证，他遇见了神，就好像想阻止他，这就像在刮风的日子和干燥的时候要扑灭一栋房子里的大火一样，将风每次刮来别处的火就又点了起来，终于把他拉到犹太公会面前。你们知道犹太公会什么吗？那就像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一样，所有的宗教都涌进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所有的宗派都涌进犹太公会里，法利赛人、撒鲁盖尔、希律党人，无论是什么，他们都得加入这个公会。他们把斯蒂凡抓起来，抓他的不单是个组织，而是大的公会，我们要恐吓的，使他招供。那天早上斯蒂凡走上去，圣经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说，诸位父兄，让我对你们说，我们的祖宗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等等，他继续引用圣经，后来讲完这一切，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以这道为耻，在犹太公会面前他并不感到羞愧。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说话，作为犹太人受教育加玛列门下，他曾是个大有名望的人，那有一天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他进到了神的面前与神接触，因为天使以火柱的形式从天降下，一道光把他击倒在地上，他爬起来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复述他的故事，他说，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肯定的。那朋友们，我们可以一直讲到历代以来的那些的人，但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了。让我这么说吧，人一旦与神发生了联系，神就是道，并且道已经向他显明彰显给他，他对道就不感到什么羞耻，你就不会感到难堪。我说我信神的一切的话，这不会使我感到难堪的。当主要我说什么，我就去说也去做，这不会使我感到难堪的。我说我被圣灵充满了，这不会使我感到难堪的。我说我说我的方言，这不会使我感到难堪的。我说我们的主向我显示了异象，这不会使我难堪的。我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不会使我难堪的。 你们被我名的缘故被带到君王统治者面前，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那时候被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住在你们里头的父说的。凡在这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愿神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耻，帮助我们成为活的见证。旧约里的每个先知，当他们出现时，他们成了活的道，他们是道。耶稣说他们称为神，他们是神，因为神的道临到他们，他们说这是主此说。任何基督的门徒一旦接触到神，得到救赎，这救恩便进入他的心里，他就成为拥有神的人。如果神借着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表达了自己，那么我们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该怎样的行走，该怎样说话呢？谁还会把这当作可耻的？如果我到了一个地步，在杰逊维尔镇的警察局上班，我带着所有的权柄走到街上，我并不会以这城市为耻，我是这城市的一部分，我是警察，是这城市的一部分，要维持秩序和管理。如果有人闯了红灯，我会告诉他犯了错，给了一张罚单，我并不以为耻，那是我的职责，因为市政府付我薪水，我靠市政府生活，我有市政府给我的权柄，不管他是罪犯或者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会支持我的。我站稳自己的岗位，因为我是警察，我被任命安排在这里，得了权柄去做这事儿。人都该遵守法律和各种的权利等等，看见凡事都行得正。所以如果我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披戴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就是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不要任何魔鬼把你推来推去，说你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你就去做，神已经给了你。瞧，我们没有能力，那个警察没有能力挡住一辆车，有时候那些车大约有300-400匹的马力，警察怎么能挡住他呢？但他有权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有权柄，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所应许的道。哈利路亚！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不要在这个世代把主当作可耻的，这是地上最后一个罪恶困苦的世代，这个世代罪恶淫乱，满了心打了伤痕，一切正派的东西都变得下流了，国家的政治污秽，国家在分裂，在那些非洲丛林的深处，那些游猎的猎手，他们要听艾尔维斯普雷斯利那帕特布恩等那些人的摇滚乐和250等等，咱必须带着高功率的收音机去收听。那些土著想看他们表演，看他们脑袋甩来甩去像那样表演，那些土著站在那里观看。但你看，他们不是美国人，那不像 Pat Boone 和 Elvis Presley 或里奇内尔逊那些人，他们不是犹大那种人，但他们瞧，那是一个灵，这灵不仅在美国，也传遍了全世界，要把所有人带到汉密基督敦炸弹中。他们这么行啊，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非洲、印度，不管是哪儿，这些庸俗的东西已经遍满了全地，都是由一个人开始的，福音和全能神的大能也是这样传遍了全世界。现在分别的时刻已经来到，神正在呼召一位心腹，魔鬼也在呼召一个教会。愿我成为心腹的一部分。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们看到墙上的字迹，我们已经在末世了，我们知道这些重大的事儿就摆在前面，然而在某些地方，在这混乱以外，仍有一些的地方，仍有一些预定得永生的诚实的人，不可能只是预定给一个或两个的。神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尽自己的所能，把耶稣快来的好消息传到每个角落，把这粮食，把这道传播一点出去。无论那些的鹰在哪里，他们都必跟随这粮食。 无论是借这一盘录音带，借这一句话或一个见证而来，那些鹰都比跟随这粮食去到总粮仓那里，因为经上接着说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亲爱的耶稣，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所吃的尸首，你就是道，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我们祈求你，当把道撒出去时，让真正的鹰找到它。当我们站在邪恶冷淡虔诚的人面前，不管是谁，愿我们都不以为耻。正如保罗吩咐提摩太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而得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神呐，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日子，你已经让我活得够长，看见这事发生。33年前，这经文就压在今天这教堂的房角石里。神呐，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倘若这里有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你，还不能与你的道一致，还没有面对面遇见过你，他们知道接受你不是单靠某种的行为，好像你只是一种的信条或什么的，而是遇见永生的神。如果他们还没有遇见过你，主要愿他们现在就遇见你。我相信此刻你离我们很近，我不知道那些人是谁，我甚至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我只是感到你带领我向你祷告，不是叫人来听我，因为那样就是伪善的仪式了，断乎不乎，断乎不可，我不愿做一个伪君子。主啊，但我全心真诚地祈求这事儿。今早无论你对哪一个人说话，都愿他们谦卑不以为耻，愿在他们内心深处此刻就接受你。今晚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跟随每一句话一切的道。如果他们受的是别样的洗礼，点水或洒水里，记住主，我们也记住你说过，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即使他来想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也没有用，让我们真诚并且谦卑。现在主啊，他们在你手上，愿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带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在我们低头时，我让你们现在真正严肃地想一想。首先，那我很抱歉拖了大约15分钟。那现在我们要哼首歌，此刻你们心里思想一下，我真的遇见了什么？此刻非常真诚地思想一下，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了，可能到了，可能此刻就是主要再来前最后的一次相遇了。朋友们很近了，看起来每句经文都快要应验了，这对于你和我来说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夜晚之前我们可能就要走了。我要跟随，跟随主耶稣，我今天见你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吗？我将我今天见救主不着。想象一下，你现在就躺在死亡的床上，平静，到时候可能就太迟了，但现在还不迟。背起十字架，可能现在就要去牺牲。跟，那你内心来回答这一点。我随他过客西马尼，我随他走过和西马尼，我随他走过可惜吗你，我要跟随一路跟随他。现在让我们继续低着头 让我们举起手说，我要随他经过审判。那这是此刻的经历了，他的审判我们。我要主啊，你发现我有罪吗？请赦免我，随他经过审判。主啊，今早你要判定我是什么呢？随他经过审判。主啊，试炼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不洁净没有。跟随一路跟随他。父啊，今早我们为这些举起的手而感谢你，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是不举手的。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相信你也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人没有举起手的，他们准备好要经过审判。主啊，审判我们，审查我们。父啊，若说我们里面有什么过犯，请赦免我们，赐怜悯给我们，因为我们不要在怜悯离开后遇见你的审判。现在怜悯还在，神呐、啊，所以我们祈求你审查我们，照着你的道和你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为你而活，不以福音为耻。父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现在我们要开始连续三个星期天的聚会。主啊，请为此而预备我们的心。哦，神呐、啊，请预备我，我是站在这里的人中深深需要你的人。我祈求你在将来的这几天里带领我，引导我到我该做该说的事上。主啊，带领和引导你勇敢的仆人，我们宝贵的那位弟兄，还有曼弟兄，教会的执事和理事们，以及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预备我们，让我们能用真正基督徒的方式把罪人带到你的面前，把教会的成员带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就是我们亲自遇见的神，愿他也成为他们的神。父啊，我们做不了这事儿，也无法送他们进去，但你圣灵被运行在会众和教会成员的身上。那天早上我得到了与你同在的小小的经历，去为我儿子找一个心腹，把他从众人和众教会中领出来，把那位心腹拉出来。主啊，现在我要祷告，求你打发礼拜家来，我要竭力做好一粒心，帮助我使我成为忠心的仆人。愿天上的神差遣天使在我面前，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把这一切都收集起来，挑选你所拣选的心腹。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很抱歉留了你们迟了一点，超过了25分钟，我本该在25分钟前离开这里。那现在，那你们喜欢时常携带耶稣圣名这首老歌吗？哎，这歌太美了，我爱唱这首歌，已经有33年了，当作散会的歌。谁写的歌是我站在约旦路河边，那我想这首歌很美，无论何处带着它。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你旁边的人握手。多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王与天所乐。那记住今晚的聚会7:30，今晚7:30，那我们就唱一段好吗？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诱惑绕你心。那是你该怎么做？呼唤证明在心间，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 那聚会结束后有人要来受洗的，那如果有请举手。有人要受洗吗？那有两个。好的，聚会结束马上就受洗。如果还有其他人，那你们谁还想来受洗？我们一场聚会后都有洗礼的释放，那你只要问一下就行了。我们随时准备为你施洗，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很高兴随时去做。你们要受洗的人聚会后就马上到房间去，我们会接着行水洗的礼。那若有人要跟他们一起做，那你要确信，那我们在这儿。那如果你已经为你的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有几年了，从未看见这光，那现在拯救的光已经来到。那一个女子，一个心腹，必须要接受这名。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是指你们的宗派，任何儿子都是奉他父的名来。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奉你们父的名来。他的名是什么？父的名是什么呢？耶稣，他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那当然，他的心腹也必须跟他的名。我娶一个妻子，他原来姓布洛伊，现在他成了姓伯拉罕的。耶稣来找一位心腹，你来到水池时要确实记住这点。现在让我们低头。这里的威尔弟兄对我们不是陌生人，他是一位非常宝贵的弟兄，他和他妻子在很多聚会中都与我在一起，他也是把这些讲章写成书的作者。那威尔弟兄，在我们低头时请你为我们做散会的祷告。这是伯拉罕弟兄1965年5月27日在非洲时所做的见证，因为很简短，所以放在这篇信息的结尾。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我等候这个时刻已经有15年了。那自从我上次离开你们，我的心就一直渴望再见到你们。我为这次能回来做了很多的祷告。几个星期前，我怀着极大的期盼，并相信我能来这里举行一次的聚会。但当我拿到签证时，上面写着受限制，我几乎要心脏病发作了。我太想来了，但我相信借着神，我会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他在非洲的百姓当中来传道。神应许我们说，他要把我们心里所愿的赐给我们，而这正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我能记得在约翰内斯堡的那次伟大的聚会，我记得那个腿短了一截的男孩腿又变长了，变正常了。还有那个后背有病的小女孩得了医治，结果她的妈妈晕倒在担架上，翻译说她是我妻子的表妹。有太多伟大的事情发生了，毫无疑问，很多参加那些聚会的人现在已经信主了。那从那以后我也老了，我上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那时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不再需要签证了。我感觉我想要讲道，但是在我的圣经上写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盼望等会儿跟你们见面握手，在一起交通。我很感激这些优秀的人， 我希望我所有各个宗派的非洲的弟兄都能够到这儿，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整晚的交通了。我想要听主在这里为你们所做的事，我也想告诉你们他为我们在大洋的另一端所做的事。也许某一天他会允许的，我会为你们祷告，直到那日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请祝福你们。